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23集哦。那大家都知道吗？这个礼拜一我们的这个巨头与独角兽的直播我们暂停一次哦。那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投资好男的直播也暂停一次哦。所以事实上今天是我们本周唯一一场的一个直播哦。所以真的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啦，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这个休假的行程，然后这个四五六日又是一个连假哦。所以我想其实大家也都在忙啦，所以我们周五的直播也是没有的。但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我们的巨头与独角兽的直播会恢复了哈。那所以下个礼拜五因为也是放假，所以我还在想投资好男的直播要不要照常进行哦。因为其实如果下礼拜五也没有的话，就连续两个礼拜五都没有投资好男的直播，那让我再想一下了哈。那跟大家说声那个晚安哈。我们现在今天其实非常精彩的一天哦。今天早上我就看到这个川普跟拜登的一个辩论，然后我就从头看到尾，而且我看了两次哦。然后我事后就看了很多媒体的一个报道啊，就想说，其实哦，你如果真的有全程听完这个辩论，或者是你只是看媒体的报道，我觉得会有蛮大不同的一种感受哦。那今天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那在开始今天的直播之前啊，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最后一次的直播，所以在今天的 MuLive 第123集结束之后，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 MuLive Plus， 就是我们的 YouTube 会员的专属直播。今天是我们的 MuLive Plus 的第六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小灯泡妈妈王婉瑜被消费的这件事情，以及台股的 DR 之乱。那不知道 DR 是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台湾存托凭证 TDR。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听这两个话题的话，你现在可以赶快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这个 YouTube 会员哦。那一个月75块，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会员专属的一个直播。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今天要先念一个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一个五星留言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五星留言，五星吹捧的留言，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我一定要念哦。那这个是一个叫做内湖邓紫棋的网友所留的，在 Apple Podcast 留的。然后他为什么会留这个留言呢？是因为在 Apple Podcast 很大多数的听众都给我们五星啦，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给我们一星，然后给我们一星的听众呢，有一些人他们会说，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业配那个高家老菜谱嘛，那一次我讲了十几分钟，讲得超开心的。有些人就说你的业配太长了，就给一星。然后也有一些人是说，他可能对我的政治观点不认同，给一星，那叫讲经济就好，讲投资就好，不要讲政治。所以这位内湖邓紫棋就写了一个我觉得看得蛮感动的一个五星留言，他就写说，给因为观点不同跟和业配长而给一星的听众哦，他写 to 就是给因为业配很长给一颗的听众哦。我也认为比较长，但我看到的是 N 大对于客户有托付的责任感，以及好东西想用力分享给大家的心情。爱惜羽毛的人只会推荐自己觉得好的产品，而好的产品就是值得被更多人知道。我看到 N 大对于听众与伯乐客户的负责与善意。好，第二段是给那个政治的，他就写 To 因为政治立场或观点不同给一颗星的听众哦。我看到的是 N 大输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他的个人频道，他不是记者，有自己的立场是正常的。我更建议大家可以用对方做节目的付出和用心程度来评价一个节目，而非观点是否与你相同哦。千万不要用观点不同去否定一个频道，而要感谢他让你了解更大更多元的世界哦。好，那后面的吹捧就不讲了。那我觉得非常谢谢这位内湖邓紫棋的一个鼓励哦。我特别讲一下这个业配太长的这件事哦。事实上哦，你知道厂商付钱给我们业配哦，通常就是30秒或1分钟或2分钟。那为什么我会讲到10分钟呢？就是因为我真的讲得很开心嘛，我真的觉得那是好东西嘛，所以我就会讲那么久嘛哦。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当天的一个主题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也不是每个东西我都可以讲这么久了，因为有些东西我没有那么亲身的体验过。像下个 应该是下周吧，还是反正未来一两周我们可能有一个业配，然后那个业配的东西我就没有亲身体验过，我就不能给太多的意见。可是因为高价老菜谱那一集我真的是自己，我就是爱吃，就是我就是老客户了，所以我就讲的多一点，然后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见谅一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才会聊到这个川普的辩论啦。那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先来聊聊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情哦。那台湾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欧阳龙的女儿哦，就欧阳姐妹中的欧阳娜娜，她要去那个中国的国庆哦，就是10月1号嘛哦，她要在央视献唱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叫做我的祖国啊、哦、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统战的一个歌曲啦，就是一个台湾的艺人唱中国是我的祖国，那代表什么？就代表台湾人心啊、哦、是向着中国嘛，这个表演给中国的十几亿的人民看的，满足他们的这个心情吧，或许是这个样子吧。那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诶，马上我们的这个政府就说话了，我们就说这可能是违法的、哦、所以他们可能会被罚款。他们引用的条文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的一个规定哦，他写台湾的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为政治性内容的合作行为。简单来讲就是台湾地区的人啊或者是法人啊，如果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的话，不可以跟中国地区的人或者是团体进行政治性内容的一个合作哦，这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哦。那当然啦，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当然在台湾也引起不小的讨论哦，特别是那个马吉那个黄立行吗？还是黄立成？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就是反正就是马吉大哥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黄立行还是黄立成，其中一个，反正就跑出来说：“哎，你干嘛？政府怎么可以来管这个艺人呢？这是破坏言论自由。”也有很多人说，政府这个样子是不是在严管言论，跟中国一样迫害人民的言论自由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先讨论的这一点，其实是说，我觉得从言论自由的定义来说的话，政府要对这件事情做处罚、哦、做违法处罚，我不认为这叫做破坏言论自由。为什么？因为欧阳娜娜她在台湾、哦、她其实她是可以任意说她是中国的，如果她真的觉得她是中国人的话，她真的觉得中国是她的祖国的话，事实上她没有被限制她的言论自由。简单来讲，他今天想要唱我的祖国，他只要没有跟中国的政治团体合作，他想要在他自己 YouTube 频道上面唱100次我的祖国，他想在他自己的脸书唱100次我的中国是他的祖国，没有人禁止这些内容。他的问题是因为他登上央视，那央视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官方的一个机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嘛，你觉得在央视的国庆晚会唱我的祖国是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宣传内容？那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是见仁见智的、哦、就是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是、哦、我认为在央视上面唱我的祖国，这是一个明显的跟中国的官方合作做一个政治的宣传内容、哦、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就是到底欧阳娜娜的言论自由有没有被限制？没有，她可以在台湾，她高兴要讲几次，她觉得中国是她的祖国都是可以的、哦、但是呢，你今天的问题是你不能跟中国的官方或者中国的任何一个人拿钱叫你去做这件事，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我们的两岸人民条例要规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规范的话，我们就台湾人就是可以被收买统战的嘛。今天中国说，如果我们没有罚这一条，就是说今天我们台湾的任何人可以跟中国合作做政治性的内容，那中国只要付很多钱给台湾的各大艺人、各大 KOL， 然后就买通这些人，这些人就开始讲说我们觉得中国很棒，我们要跟中国统一，然后这个样子还是合法，这是不行的。简单讲，台湾是容许你可以有言论自由，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你真的想要觉得跟中国统一比较好，你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 OK 的。就像我们的 观众里面也应该有一些人是支持跟中国统一的，我也不在意哦，叫我自己是反对的。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可是言论自由的环境不代表说你可以去跟中国的官方跟他们有合作，或者是收他们的钱哦。他们可能上这个国庆晚会不一定有收钱的，因为可能对于艺人来讲，可能就已经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荣耀哈。那但是事实上，你不一定要收钱嘛，你就是一个合作嘛，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主管机关呢，本来就是什么该罚就罚嘛。我觉得主管机关本来就是该罚就罚。那艺人自己要做这个选择，然后法律就在那边。我们已经告诉你说这样子是违法的。那请问政府有理由可以不去执法吗？我觉得政府不去执法，反而是有一个有问题。那不就是告诉大家说，你这个法律是定来好笑的吗？你这个法律是定来装饰性的吗？好，所以当然啦，你或许可以 argue 一件事说，哎，其实它只是一个艺术表演的，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内容。那唱我的祖国，这是一个艺术的表演而已。那我觉得，可是从我只能说这个部分是我个人的观点了。我个人的观点是，欧阳娜娜，你如果不是台湾人的话，轮得到你上这个央视的国庆晚会吗？好，轮得到啊？我觉得应该轮不到吧，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因为你是台湾人，所以你才能够安排上去唱这个我的祖国这一首歌。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政治型的一个内容嘛。好，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我建议这个欧阳娜娜有他们有一些做法嘛。第一个是我觉得你如果要表演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籍哦，你去成为中国的公民哦，这样子你就不受台湾法律管辖了。哦，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蛮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很爱中国，可是却不愿意移民过去，那真的是蛮奇怪的。哦，所以我只能说很多人会说哦，嘴巴讲一件事情，在身体做的才是真正诚实的。就像很多中国的官员整天骂美国，但是最后呢，退休之后都移民去美国了。那这些人觉得中国那么好，但是却不愿意移民中国，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就是他觉得中国不好嘛，中国只是他要赚钱的一个地方嘛，他要捞钱的一个地方嘛。好，哦，那他真正叫他长久住在那里，他也不要啊。好，哦，所以其实哦，我真的觉得说，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困难啊，真的觉得中国是你的祖国，你就去加入，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好了啊。哦，不过当然了，我觉得欧阳娜娜的这一个事情哦，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哎，让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哎，奇怪，那如果上央视的这个晚会唱歌是有问题的话，那我其实常常看到一些蓝营的名嘴哦，跑去中国的电视台，在那里发表政治评论，去骂台湾的政府之类的。那如果依照这个法律来看，其实他们也有可能是违法的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去跟中国的机构，他不是只说政府哦，他不是说跟中国的政府合作，他只要跟中国的人民或者是中国的法人机构合作，从事政治性内容可能就违法。那事实上我觉得像什么黄智贤啊，像唐湘龙啊，他们很可能也违反这个法律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啦，如果全面执法或许会被当成是一个整肃，就是，欸，白色恐怖，可是我真的觉得不是这个样子。要不你就把这个法条修掉，要不呢，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就该认真的全面型的一个执法。你唐湘龙，你黄智贤，或者是任何的蓝营民嘴，你要支持中国，要觉得民进党政府很烂，欸，其实我们也常常骂民进党政府，就你要觉得也可以，这是我们台湾容许你有这个样子的言论自由，只是我们的法律就是规定你不能跟中国的单位合作去做这件事情而已嘛。那你就自己做啊，你在 YouTube 开一个直播，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人说你这样违法，你只是不能接受中国这边的任何的合作或者是赞助嘛。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倒是觉得民进党政府可能要想想看，可能不是只有欧阳娜娜违法而已啊。好，哦，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聊一下台湾的这件事情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这个川辩论啊，今天的真正的主题哦。哦，今天我看这个辩论哦，我自己看到哦，眼花缭乱，然后特别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就看了， 然后直播完之后，因为有些部分没有听清楚，我就回去整个重看一次，然后一边重看，我就开始一边写今天要晚上直播给大家的一个内容，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今天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的一个看法啦。好，那我先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当然在一场辩论之后，大家一定会说谁赢谁输，谁赢谁输。那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发一个贴文哦，粉丝团，我就说，事实上哦，不用辩论，我就知道 CNN 啊、纽约时报啊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不管辩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说拜登赢。好，那事实上，因为我个人认为啊，事实上像这样的辩论，你判断谁输谁赢，完全是看你的立场站在哪边。简单讲，你反川普的，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川普赢了，那你支持川普的人呢，也都会觉得川普赢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你要我做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客观的评论，但是大家知道我没有很我没办法做到绝对客观，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支持川普的哈、哦。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川普是赢了。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些人觉得拜登赢了，特别是其实在这次的辩论之前，很多人对于拜登的期待是很低的，就是说只要拜登没有被电报，可能拜登就赢了，或者是拜登没有表现得像一个失智老人，那拜登就赢了。如果你的标准是这样，那的确拜登也没有输了。事实上在这次的辩论里面，的确川普占到上风，但是拜登并没有真的被打垮、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自己为什么觉得川普赢了，那我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整个场的节奏是被川普控制的，再加上其实川普对于几个比较重要的话题他都有比较直球的对决，但是拜登基本上就闪掉了所有的困难的问题，他都闪掉不回答、哦、所以对我来讲，我后来第二次重看那个就是辩论，就是第一次直播你就比较专注他听什么，但第二次你就会比较详细的看他们的表现，我就觉得拜登很像一个坏掉的一个唱片，你知道吗？他就一直跳针，一直跳针，一直跳针，一直讲同样的事情。那他的临场反应能力，我觉得没有很好。那很多时候让我觉得他根本就只是备好一个稿，他就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讲出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实在很难说拜登赢了。那我事实上我觉得川普略占上风。但是你也可以觉得我没有很客观，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我很客观，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他们这一次的几个话题。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第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关于大法官的一个提名跟奥巴马健保。事实上本来只是要讨论大法官啦，但是呢因为拜登就扯到奥巴马健保，所以 OK 后来就这两个话题就扯在一起谈，然后双方当然就开始口水战这个奥巴马健保。那事实上我觉得奥巴马的健保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啦，所以一边说很棒，救了很帮助很多人，一边说这个奥巴马健保很差，需要调整，然后行不通。好，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对奥巴马健保深入理解的话，大概你听到这一段你会觉得这是不分上下，因为你并无法从你没有办法从他们两边的讲法来判断到底该支持奥巴马健保还是反对奥巴马健保。但我从辩论的角度来讲，从奥巴马健保这件事我觉得双方是平手的，但是如果我个人的角度是我觉得奥巴马健保是一个过度僵硬的制度，一定需要调整，所以川普调整奥巴马健保的方向是对的。好，那回到大法官的这个议题哦，那事实上主持人有问这个拜登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川普要提名这个大法官，那你的民主党的同事说，那川普提名就提名，反正等我上台之后，我就把大法官的人数增加，从现在9个人增加到15个人，我们民主党来提6个，我们就会取得多数。这个就是民主党他们现在在提的一个叫做就是增设大法官哦，就是。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在美国的宪法是非常困难做到，因为你必须同时有参议院跟众议院的2/3的多数你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口头喊喊的、哦、事实上民主党应该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席次的。但是当主持人问拜登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你支持还是反对你们的民主党同僚说要把大法官的人数暴增、哦、让你们即使川普提名多提名一个大法官，你还是要取得你们民主党在大法官的一个优势。结果拜登非常的孬啊，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他就顾左而言，他就说 重点不是我他说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去投票投你们的，投给你们的参议员，告诉他们你支持支不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实在是我个人觉得很扣分的。好，我觉得这个策略不能说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他反对，他会得罪他自己的民主党的同僚。好，但是如果他说他支持，又会把又会让中间选民觉得你们民主党要乱搞了。好，所以他装死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合理的策略，可是我觉得蛮孬种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扣分，我就把拜登这点扣个分，所以我觉得在大法官这件事情上，基本上拜登是扣个分。接下来他们讨论的第二个议题，第二个议题是这个疫情，就是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COVID-19 的这个疫情，那这个时候就拜登就变成主攻者，拜登就主攻这个川普啊，你的疫情的处理不佳，让美国死了很多人，死了20万人，而且他中间有一招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就是他中间他有一段他就说，你想想，我请电视机前的人想想，你们的客厅那张椅子本来应该做给你的亲人的，现在空了，现在没有人了。哦，就是他就诉诸于感情，有没有？就说，就如果你家里真的有人因为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过世的话，他就哎呦，你看看那样空的椅子，本来是有坐人的，都是因为川普搞烂疫情了。哎，这个说真的，这件事情，他整个这一个段的表演，我觉得是整场辩论里面拜登挥出的最强的一个攻击。好，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因为连我当场都觉得，哎，还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好，那川普对于疫情的反击则是说，哈，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拜登在当总统，会死更多人。为什么？因为川普他在一月底开始封锁中国的入境旅客的时候，那个时候民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事实上，川普就说，如果你是你民主党执政，如果是你拜登执政，你会晚2个月，你可能到3月你才会禁止中国的人入境。好，然后拜登有攻击说美国死了这么多人，但是川普的反击就是说，我告诉你，你中越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没有跟你讲真的数字啊，只有我们美国是真的数字啊。好，大家都很期待。我觉得川普这个讲法也是合理的。好，川普的两个论点，我个人都觉得是合理的。第一个是我们摸着一个良心说，如果当时是民主党执政，如果是拜登当总统，他们会不会比较晚封锁跟中国之间的旅客？一定会，至少晚1个月到2个月，比较难，就是会让疫情的确会提早爆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则是呢，美国的死亡人数的确是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名，可是中国到底死多少人？我告诉你，中国很可能死了远超过20万人了，但是他就不告诉你嘛，所以他讲的也是个事实。可是虽然我同意川普的在这点的说法，但是老实讲啊，在疫情这件事情上，川普本来就吃力不讨好，你就是执政的总统，对不对？疫情在美国也的确算是严重的，所以你就只好接受这个打击哦。那所以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在疫情这一段的话，可能是拜登比较得一个分啦。好，那但是呢，这一段有个最好笑的一点，就是主持人就问川普说：“哎，你现在还办那种大型造势活动？”那川普就说：“我告诉你，我们的造势活动都在户外，而且我们那种隔离都隔得很好，人都有社交距离，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呢，但是像那个拜登呢，他的活动都小猫两三只，所以他就不用办大型造势活动，因为没有人要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比较好笑是，川普在回答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还顺便一直酸那个拜登的活动没有人去哦。那拜登的活动没有人去也是一个事实啦，就是拜登的活动现场都是小猫两三只啊，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人哦，没有很支持拜登，大多数想投给拜登的只是很讨厌川普，想把川普丢下台。事实上拜登是一个没有办法激起一个人的热情的一个候选人，然后那我觉得现在拜登的支持率严格来讲只是反川普的支持率，而不是拜登这个人本身的一个支持率，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疫情的一个部分。接下来的下一个话题呢，就是讨论到这个经济复苏的地方哦，就是因为很主持人就问嘛，哎，那个川普你说会有 V shape， 就一个 V 型的经济反转，那这个拜登就说是一个 K shape 的一个的疫情反转。那老实讲啊，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 K shape 的经济反转，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所以我先不管，反正简单讲就是 经济的反转没那么快了。那川普在这个部分他主打就是，哎，我告诉你，我们政府经济搞得超好，虽然我们中间被这个中国病毒搞了一阵子，但是现在也快速的恢复了。好，然后他在一边讲他自己的经济搞得很好的时候，就要炮打民主党，就说现在美国就是应该 reopen， 美国现在就是要重启经济，你们民主党为了搞把这个失业状况搞得很糟，为了政治因素故意不做 reopen。 那拜登呢，他当然在这一点他就是攻击说，川普政权啊，你们是史上第一个就从上任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就业人数反而变少的一个政权啊。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有人怪川普吗？我觉得应该没有啊。你如果比较理性的话，你也应该知道是经济，美国经济遇到问题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状况了。老实讲，你拿疫情之后的数字说川普把经济搞砸，这个其实是不客观的啦。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在武汉肺炎发生之前，在武汉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处于史上最佳的一个状态，那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虽然拜登要攻击川普没把经济搞好，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笑的。然后呢，这里面又有一点很好笑，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拜登说，哎，你不是说要加税吗？你不是说要加税吗？那你不担心加税把经济搞砸吗？然后你知道拜登一开始也不想回答，拜登一开始也不想回答，一开始就回答别的问题哦，回答别的答案，回答别的事情。后来主持人就不爽，主持人就说，哎，我问你的是加税。好啦，后来拜登也回答，他就说，哎，我们要把企业的所得税加到 28%，但是我告诉你，这不会伤害经济，而且我们还会促进工作机会的增加。那你问我相不相信这个说法哦？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啦。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像我一样，我们读了很多那个中国的历史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念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是中国史，就是中国的每个朝代的历史。好，那当然啦，现在新的历史教科书可能就没有这么夸张，就比较。就是广泛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当年读这些中国历史啊，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我相信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有念过那个年代的历史教科书都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就是只要我们说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得很好，都有个重点，就是那个年代的君王就是什么采取这个轻税赋，他们就是采取一个休息与民休息，然后非常的轻的税赋。简单讲，如果按照我小时候读的历史的话，只要所有的那个经济起飞的时代全部都是采取低税率，就是轻税的一个政策。所以老实讲，你说你要加征这个企业所得税，从川普这个年代现在 21% 拉到 28%， 其实拉高还蛮多，你这样子经济还能够恢复有一样强劲的成长吗？你要问我，我是不相信的。我觉得拜登说他有方法，可是老实讲，这个基本上违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啦。或许可能如果他真的选上了，我们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可是你要问我，把税率增加，把企业所得税从 21% 拉到 28%， 是不是好的方法？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对经济没有帮助。事实上，如果以台湾这边来看的话，台湾无论是之前马英九时代或现在蔡英文时代，我觉得这个企业所得税都还在一个相对 OK 的一个范围。台湾的经济这几年才能够很稳健的发展哦，这个是经济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接下来下一个议题呢，就是种族跟执法的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嘛，就是那个美国就是很这个 BLM 啊，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啊，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黑命贵这个示威运动啊，以及这个警察的执法，当然在过去几个月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话题哦。那在这一点上呢，拜登就出手攻击哦，就是说拜登就攻击川普政权搞出很严重的种族问题，而且他甚至说川普政权就是黑人的一个灾难，他明确的讲出川普政权是黑人的灾难。可是在这一点川普就很犀利的反击了，他就说，我告诉你，你当年说什么，你拜登当年不要说我川普怎么搞种族，你拜登你当年你说黑人是什么叫做 super predator， 就是超级的一个潜在的这个有攻击性的人，所以你当年曾经讲过种族歧视的言论。另外一方面呢，则是什么攻击， 那你拜登都不支持执法机构，而且这里面最好笑的一段是，川普就说：“我告诉你，警察、军人啊，所有的执法团体都支持我川普啦。你拜登讲得出有任何一家 endorse 你，有任何一家这个无论是什么警察工会还是警察的组织支持你拜登吗？我们有很多时间让你想一想。”然后呢，拜登就说有很多人支持我，因为拜登之前说有很多警察、很多 law enforcement 也支持我。结果呢，拜登被川普问这个问题呢，他马上就说：“啊，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们现在很忙的，我们很忙的。”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所以后来拜登就赶快混过去这一段，就不敢回答。后来主持人就救了拜登，主持人就赶快换话题。好，所以这一点是主持人救了拜登。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说，拜登今天最漂亮的一个出击是说那个房间里的空椅子哦，这个就让人触景伤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川普最漂亮的一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了，就是说我跟你想一想啊，你讲得出任何一家这个执法的团体啊，执法 law enforcement 的组织或 group 支持你吗？啊，拜登之前讲有，但是他不敢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人支持他吧，所以他说哦，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那川普就回答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啊。好，然后最后主持人就救了拜登。好，然后呢，川普在这一整段的后面啊，哦，川普也跳针。好，川普的跳针就一直说拜登，你支不支持 law and order？ 你支不支持 law and order？ 因为你知道川普很好笑，就是在这个 BLM 的抗争起来之后啊，川普几乎每天都在他的 Twitter 上面 po 那个 law and order， 就是说法律跟秩序，法律跟秩序。结果呢，川普就一直问拜登你支不支持，拜登一开始都不想讲哦。但是后来可能就是，我觉得拜登哦，说真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场辩论，他到中后期他已经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所以他后来就被激到说，我支持 Law and Order， 他也讲了。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如果你纯以辩论的角度来讲，算是川普得分啦。为什么？因为他让拜登讲出他原本很不想讲的一个话。这个有点像你在跟蔡英文辩论九二共识，你敢不敢讲九二共识？然后你因为你逼蔡英文，最后蔡英文就说我支持九二共识。好，拜登被，因为 Law and Order 就是川普的那个口号嘛，所以拜登居然被激到去说出 Law and Order 的口号。我觉得纯以辩论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其实是拜登就输了啦。好，那但是当然我们严格来讲，这个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于本来已经决定要投票的观众，有没有会因此转投川普，大家也不会啦。反正这个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较劲吧。好，那在这一段谈 law enforcement 的一个的论述里面，我觉得川普有一段论述讲得很好，就是他就在讲说，很多人拼命在教育大家说美国社会有多糟糕，多歧视，多么不平等，而他反对这件事情。好，简单的讲到那些民主党啊，或者是拜登这边的这些阵营，所谓的进步人士，整天都在说美国社会多糟糕，多糟糕，美国的历史多糟糕，美国的这个创始的这些人多糟糕，美国的这些 founding father 这些建国先烈们有多糟糕，美国的传统文化有多糟糕，然后这样子你在教育美国人，所以美国人就很多美国年轻人都觉得，哦，我们美国人真的好糟糕哦。可是川普就反对这件事，川普觉得美国应该以美国人为傲。事实上我觉得很客观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个最优秀最好的一个文明了，所以老实讲美国人不用觉得他自己很糟糕啊。因为我不能说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文明没有缺点，他没有历史的问题，可是老实讲我觉得美国人，每个美国人都应该以美国自豪，而不是像现在这些人去教育他们说美国社会很糟糕，美国很不平等。好，美国我跟你讲，没有个世界可以100%的平等啦。可是事实上我觉得美国已经是全世界里面相对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了。而且我觉得川普在这一段也指出一个很血淋淋的一个事实，就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的治安都很糟糕。在这一段我觉得川普就是把这个血淋淋事实指出来，而拜登无法反驳这件事情。事实上很好笑，就是那个他们就问拜登说，你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些像波特兰的这些暴动比较严重的市长，告诉他们说你要管好治安。因为后来拜登说我也不支持暴力，我也支持 law and order， 我也支持要 enforcement， 但是呢，居然拜登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我不是公职啦，我不是公职，所以我不能打电话给他们啦。”可是你知道超好笑的是，在一开始辩论的时候，讲到奥巴马健保的时候，你知道拜登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话吗？他说 ：“I am the party。”你知道吗？他说：“我就是党。”因为那时候川普在攻击他说：“哎，你们那个民主党一大堆什么要搞社会主义，要搞。”然后那个时候，川普说我不认同，那时候拜登说我不认同那些 Bernie Sanders 的说法，而且他那时候很霸气，他说我就是党 ，I am the party。结果到这里，拜登就孬了，拜登就说我不是公职，所以我不能打给这些市长。你不是 I am the party 吗？你不是我就是党吗？我就代表党吗？哦，哎，你前面讲的那么霸气，你开场的时候，哎，你讲那句话的时候，我还吓一跳，说我靠，拜登还蛮霸气的，居然说 I am the party。好，不把那个 Pelosi 这些人放在眼里，那结果在这里你就闹了，说你一方面你说我不支持这些暴乱，那我不支持，我觉得应该执法。可是呢，问到什么西雅图、波特兰，为什么这些民主党的市长不执法，不找更多的这个执法单位来协助执法的时候，这时候拜登居然闹了，说我没有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不是公职。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哦，事实上拜登也是蛮扣分的，我觉得这点还蛮扣分的。那有些人说我的解说蛮偏颇，我看到这个聊天室，我觉得不是，你应该要完整的去看完这整场辩论。我是完整的看完整场辩论，看完两次，我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评论的。你如果只是看那些媒体的报道，我告诉你，媒体的报道都非常的偏颇，因为我看完了所有媒体报道，那些媒体报道其实是很偏颇。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一开始就跟你讲，我支持川普，好，所以我的立场可能的确会稍微偏川普，我也摆明了跟你讲，可是我尽量去客观，因为我就很认真的看完这整部这个快两个小时的一个辩论了。然后后来呢，在这个 law enforcement 的最后一段，在这个 law enforcement 最后一段就讲到一个种族议题的一个重点，就主持人嘛，就 challenge 这个川普说，你要不要谴责白人至上的组织？你要不要谴责白人至上的组织？好，就是说白人，我们白人最优秀。好，然后呢，川普就说啊，你要告诉我，你要谴责谁啊？好，然后后来拜登就说出一个组织团体叫做 Proud Boy 啊，然后这可能就是一个组织的名称。那川普就说，那 Proud Boy stand back stand down， 就是说那 Proud Boy 退下，不要再搞事了。哦，简单讲，所以川普就要求白人至上，不要去搞事了。可是呢，川普这时候就质疑拜登说，那你要不要同样的去指责 Antifa、哦、就是这个 Antifa， 因为 Antifa 就是也是一个、哦、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他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但是他有一大群人就属于 Antifa， 也被美国的执法单位现在宣布为是恐怖组织了。但是呢，当川普要求拜登谴责 Antifa 的时候，拜登就说 Antifa 只是一个理念，他不是一个特定的人，他不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我觉得这一点拜登也是输了。我觉得拜登应该要有跟川普一样的态度，就说那我觉得 Antifa 也不对， Antifa 你们也不应该搞这些暴力、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有人如果觉得我们太偏颇，你可以选择去看那些你觉得不偏颇的频道好吗？我尽量去客观的啦、哦、那至于是我偏颇呢，还是你的眼镜偏颇呢，我觉得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好吧。那接下来呢，下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气候变迁。诶，讲到气候变迁，这一点当然就是某个程度来讲，所以啊，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执法跟种族，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川普得分啦，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他敢直球对决，叫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要退下，或者是他逼这个拜登讲出 law and order， 或者是他 challenge 拜登没有打电话给这些波特兰、西雅图这些市长，我觉得这部分其他都有得分，所以在这个 law enforcement 的这个部分，其实川普是得分的。下一个部分就是气候变迁，好，那气候变迁这个部分呢，当然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之前被人批评的一点就是，川普说我不觉得有全球暖化，好，而且他退出了指挥的巴黎协议哦，所以哎，这个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哎，你这个环保的部分，这关于这 climate change 就是气候变迁，你的看法怎么样啊、哦？你接下来怎么搞？那川普、哦、他的说法就是说， 他也不直接回答说这个气候变迁，他就说啊，我告诉你，我会把空气，我会给大家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好，只是我同时也要搞好经济，我要搞好经济。好，那事实上呢，啊，川普就来吹嘘嘛，他就吹嘘说他在他的任内哦，减碳减得非常多。然后当然对他来讲，其实他一直就说巴黎协议是不公平的嘛。好，不过事实上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说这一次的辩论好像是主持人跟川普在辩论，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因为事实上 challenge 川普的好像都是主持人，而不是拜登。拜登好像没有提出很强的攻击。后来这主持人就问他说，那难道你真的觉得，你不觉得那个我们人类的污染，我们人类的一些工业的污染不是引发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原因吗？后来川普哦，他的回答就是说，他觉得人类的污染的确也是众多的气候变迁的因素之一啦。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这个部分有点是川普某个程度被迫承认一个他不想承认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现在的气候变迁跟人类的污染也是有些关系的。当然，这部分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到底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是它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事实上，气候变迁跟这个所谓的全球暖化，事实上是两回事，跟温室气体，我觉得它是两回事。因为气候变迁是一个事实，可是气候变迁到底有多少个背后的因素，我觉得还是非常难说的。好，但是呢，川普这个时候后来就反击嘛，就是说他就反击这个森林管理。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加州不是大火嘛，他就说，我告诉你，这个重点啦，不是这个污染啦。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搞好经济，一方面也把这个污染搞得很好啊。事实上，川普任内的前三年，的确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是下降是非常多的，而是全球减量第一名的。所以你要说川普没有搞好环保吗？你也不太能够这样子说。只是说，当然他退出巴黎协议哦，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落人口实啦。好，那但是川普这时候反击说，事实上民主党没有管好这个森林，加州森林大火，这个烧了这么多，才会造成全球暖化，民主党都没有把森林管理搞好，所以趁机反击。那拜登也没办法辩护这件事情，反正大火就发生在加州嘛，所以后来拜登开始讲他对于全球暖化的他的政策，就是说，啊，那我要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可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策。他们的想法就是，拜登的说法是，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加入巴黎协议之后，其他人，中国啊、印度啊、其他国家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来减碳。事实上，中国怎么会鸟你呢？哦，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拜登的想法很愚蠢。拜登甚至说，巴西的亚马逊的雨林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开发国家，我们要拿很多很多钱，我们要把钱拿回来，拜托他们不要开发。我个人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一个事情，但是当然这就是拜登他们的一个立场啊。不过在这个环保的这个部分，在这个环保这个部分，哦，拜登在这里也中了一个川普的一个计哦，就是川普在这里就开始攻击说民主党说你们民主党就是要搞什么，我们连养牛都不给我们养，就是什么要破坏工业什么，就讲一大堆。为什么？因为民主党有个议员叫做 AOC 嘛，纽约的一个众议员哦，他们在民主党里面的一些极左派的分子，他们曾经提出一个计划叫做 Green New Deal， 就是绿色新政，那个是一个非常激进左派的一个政策，简单来讲就是破坏资本主义，全面搞环保，类似是这个样子啦，好的一个东西啦。好，然后所以川普就开始攻击这 Green New Deal， 然后拜登后来就说，我反对，我告诉你，我反对 Green New Deal。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川普要见缝插针嘛，他是故意要逼川普讲出，不是川普故意要逼拜登讲出反对 Green New Deal。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其实像 AOC 这些民主党的极左派的分子也很讨厌拜登啦，所以他就是在这一点他某个程度要想要构成他们的内战。所以我后来看到在 Twitter 上面啊，在演讲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就有那个共和党的人就是把拜登这句话挑出来，然后去 tag AOC 啊， tag 这些这个民主党的激进左派的人士，就说，拜登反对 Green New Deal。当然，我觉得拜登本来就应该反对 Green New Deal， 因为 Green New Deal 就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一个根本就是搞共产主义的一个东西哦。所以， Anyway， 好，这个部分是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部分。那下一段呢，则是川普的税务跟拜登的儿子，哦，这个等于是双方各自准备要来攻击对方的一个点，哦，那其实这一点我们等一下的下一个话题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哦，这个叫做川普税跟拜登子，哦，那讲一讲，哦，因为纽约时报他们就出个报道说，哎，川普，哦，那个在过去15年只有10年有缴税，只有5年有缴税，有10年都没有缴税，而且在其中2年只缴了750块美元的税，哦，然后所以主持人就问川普说，你到底有没有缴这两年？你回答，你正面回答。然后川普就回答说：“我有缴这两年，我有缴，而且都超过百万。他缴至少是 millions 以上。所以啊，那川普说他以后会公开。那我们这一点就看看吧。那我个人觉得啊，川普会这样讲，那或许他可能有所本吧。那目前大家没有看到这些资料，不是很能确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部分呢，则是拜登，哦，川普就攻击拜登的儿子拿了很多俄罗乌克兰的钱，拿了很多中国的钱，那拜登呢就否认，他说一切都是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完全否认，哦哦，那晚点我们下一个话题会讨论到川普的税务跟拜登的儿子，哦，但是呢我觉得后来啊，后来有一段，哦，就是拜登有个部分非常走中非常走中，就是拜登他后来有段就讲说，你不要再侮辱我儿子，他非常的气愤，他非常的气愤，他非常的有那种气势出来说，你不要再侮辱我儿子，我儿子参与过伊拉克战争，我的儿子还有拿到徽章，我儿子是个战争英雄，他是个爱国者，然后呢你不要再侮辱我儿子。然后川普就问他说，哎哎，好奇怪哦，我没有，你讲哪一个儿子，你讲哪一个儿子，然后之后拜登就说，我讲的是我的儿子叫 Bo Biden，哦，就是他有个儿子叫 Bo Biden。 可是你知道川普这次 冒出丑闻的那个川普的儿子是 Hunter Biden， 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因为川普有两个儿子嘛，不是拜登有两个儿子嘛，哦，所以其实这次有问题的，川普骂的那个是 Hunter Biden， 不是 Bo Biden。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超好笑的，就是我想哇，拜登你这么为儿子打抱不平，哦，然后说我儿子是战争英雄，结果你讲的是你的另外一个儿子，你讲的不是 Hunter Biden，哦，那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是我觉得还蛮让人傻眼的，啊，我觉得还蛮让人傻眼，就是这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有气势啊，我以为他真的要替 Hunter Biden 讲话，就他居然是替另外一个儿子讲话，这不是还蛮扯的嘛。好，哦，那所以我们回到最后，我觉得你要说谁赢这一场辩论谁赢，我觉得双方的支持者都会各自认为自己赢吧。拜登的支持者会认为拜登的表现算是蛮稳重的啦，但是川普的支持者会觉得川普主导整场节奏，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是狠狠的垫了拜登，哦，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有共识，哦，拜登的支持者跟川普的支持者之间不会有共识，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自己的看法，哦，我觉得拜登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一些，哦，拜登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一些，至少他没有被电到崩盘，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处于下风的。那至于这一次的辩论到底会不会影响投票，我觉得影响是不会很大的，我觉得影响是不会很大的。事实上我相信美国绝大多数人或许不会因为辩论的，大家可能真的是把辩论看成娱乐节目是比较多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讨论今天的这个辩论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辩论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的话题，我们今天会独立开一个题目来谈，就是川普的税务跟拜登的儿子的收贿，哦，不能讲收贿，有非常可疑的各种跟贪腐人士的金钱往来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其实理论上是本周的一个重点了，就是如果没有发生这次的辩论的话，因为在这前两天，哦，川普就痛骂媒体非常不公平，他说同样这个礼拜明明有两则重要新闻，一个是纽约时报来抹黑我川普说我没有缴税，另外一个是拜登之子有很多不干净的金钱关系，结果呢他说所有的主流的媒体啊， CNN 啊，纽约时报这些知名媒体啊， NBC 啊， ABC 啊，全部都在攻击川普的没有缴税，但是却用洗白的方式带过拜登，因为参议员 Ron Johnson 有发布一份拜登之子的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 那但是呢，事实上媒体的头条都说这件事情证明了拜登没有问题。好，事实上那份报告就是说拜登之子很有问题，但是那拜登之子有问题不代表拜登有问题嘛。可是媒体就很偏颇，媒体就说拜登没有问题。那废话，这件事讲是拜登之子有问题啊。那川普当然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是川普之子出问题的话，你觉得媒体会怎么样下头条？哦，媒体下头条已经把川普黑到死了，所以其实川普当然就觉得干这些都是 fake news。好，那其实我说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台湾，我有时候我觉得看台湾的媒体也是很像，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奇怪，理论上哈、哦，理论上台湾的媒体应该对美国这两党应该相对会比较中立吧，可是也没有，台湾从中央社就是台湾的这个算是。国营的媒体中央社开始到无论是蓝营的这个中天啊或者是绿营的什么三立啊、我每天都在上面看到一大堆黑川普的一个新闻、哦、那你说会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台湾的媒体人、哦、被这些 CNN 啊纽约时报这些媒体洗脑太久了吧，所以价值观都被洗到他们一样吧，所以可能天生就很讨厌川普，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哦，好、哦。然后呢，所以我们先来看川普的税务事件了、哦。川普的税务事件这一次就是《纽约时报》出来攻击哦，就是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在上一届选举的时候也被拿出来攻击，就是说攻击说在过去15年，川普有10年是根本没有缴联邦所得税的，也就是只有缴5年。那川普阵营当然就是痛骂《纽约时报》说，《纽约时报》你拿不出证据，而且我川普个人过去在过去10年缴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好，所以川普阵营说在过去十年川普有缴超过1000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哦、那老实讲 你看了这两边的论述，你觉得谁对谁错？一边说你过去15年有10年没有缴税，另外一边说我过去10年总共缴超过1000万美元的税。我说句实话，有可能两边都是真的，有两边都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是另外五年那个有缴税那五年缴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税啊、哦、超过千万美元的税。所以事实上、哦、我个人真的看这个攻击，我真的觉得这个攻击是很无厘头的，是一个超烂的一个抹黑。我觉得纽约时报真的是非常的落漆，会拿这个东西来攻击根本就沦为政治打手了、哦。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这些国外这些媒体，这些所谓的偏左派偏进步派的媒体，每次在攻击任何人的税务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税务吧，或者是他们就是存心要抹黑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在前两年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就是亚马逊本来要去纽约去建立他的第二总部，后来呢纽约的参议的 AOC 他们就开始攻击说亚马逊没有缴联邦所得税。诶，我后来就觉得很大条，来后来我就去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亚马逊到底有没有缴联邦所得税，亚马逊赚钱怎么可能不缴联邦所得税呢？后来我深入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根本亚马逊根本没有问题啊，亚马逊他之前亏损了很多年，所以他只是用合理的用之前的亏损来抵掉后来的获利的要该缴的税钱而已，这个在税法方面是非常合理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你今天投资100万开了一家泡沫红茶店，结果你第一年经营，就是你还没有起色，你第一年亏了30万，结果呢，所以你100万的成本可能也现在是70万，结果第二年呢，你赚了30万。请问你这个第二年的30万要不要缴税？事实上以台湾的税法或者是以美国的税法，你第二年那赚的那个30万都不用缴税。为什么？因为你从以两年的总营运来讲，你根本没有赚钱嘛。你投资100万开了一家泡沫红茶店，第一年亏了30万，第二年赚了30万，你可以用第一年的30万的亏损去抵第二年的30万的获利。所以简单来讲，全世界的所得税法都是这个样子的运作，你可以用你的亏损来抵掉你的获利。我同时有三间公司，有两间是亏损，有一间是获利，那就是我可能我是母公司，我是控股公司，我下面三间子公司，我加起来我整间公司我是亏损的时候，我本来就不用缴税，这个不叫做逃税好吗？这个叫做合理的税务好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亚马逊被攻击得很惨，说亚马逊不缴联邦所得税。我想说怎么可能，美国的国税局，全世界的国税局都很会 逃税的，怎么可能？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只是因为亚马逊以前亏损了很多年了，所以它有累积很多的亏损的额度，所以它可以，它最近虽然最近这一两，因为亚马逊是2015年才开始获利，所以它一开始的获利是不用缴税。那等它的那些亏损扣抵完之后，亚马逊就要缴税。像过去这一两年，亚马逊就开始缴税了。好，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连这个税务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你就是整天在攻击别人没有缴税，说富人啊怎么这一年没有缴，那怎么会是合理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想，有些人就常说，为什么这个富人缴的税比一个辛苦的上班族还少？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有个人，他身家是100亿台币，可是他今年他完全没有收入，今年他投资全部都亏损。他今年反而他的资产从100亿缩水到99亿台币，他亏损了1亿台币，他完全没有收入。他本来就不用缴税，因为你不是用他的资产总额去课税的，你是要课他的收入的税。他缴的税当然会比一个年薪80万的人少，因为年薪80万的人今年有赚80万，你资产100亿变成99亿，你也没有收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非常合理的，好吗？你不是去抄人家的家，好吗？你不是说你富人有钱就得年年缴税，人家没有收入凭什么要他缴税？好，所以我只能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他对于川普的税务攻击，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川普他有些年份他可能没有赚钱，他是亏损的，所以他就可以抵掉一部分年份他是赚钱，但是他最后他整体而言他赚钱还是比较多，所以他在过去十年他缴了$10,000以上税，但是其中有一些年份没有缴税，那没有问题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商人，他不是每年都赚钱的，他有些年可能是亏损的啊。好，所以连这个样子都可以被攻击，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哦。你知道民主党的那个众议员 AOC 就跑出来说，川普缴的税比一个，因为他以前当过服务生，因为 AOC 他是做服务生起家，他是以前是一个酒吧的 waitress。好，所以他说他缴的钱比服务生还少，可是这样就不合理嘛？为什么？因为川普如果他是当年是亏损的，你凭什么要他缴税？缴税又不是人家抄家，所以我真的讲，民主党在攻击，或者是纽约时报在攻击这些事情，基本上只是在操作仇富的情节而已。他只是在操作仇富情节而已。好，那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合法，也完全合乎税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东西，但是却被当成媒体的头条报道来抹黑川普，但是媒体却不去报拜登之子的丑闻，所以难怪川普会怒。好，所以这个是川普的税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拜登之子的部分了。拜登之子的丑闻的部分呢，则是联邦的参议员 Ron Johnson 他公布一个80几页的调查报告，认为拜登担任副总统的一个期间，他的儿子的作为跟拜登是有利益冲突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在奥巴马任内期间，他有点被当成是奥巴马政府负责处理乌克兰事务的人啦、啊。那所以结果呢，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乌克兰居然担任了一间有贪腐的一个天然气巨头叫做 Burisma 的董事，而且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哦。另外呢，他也被发现说他跟一些在俄罗斯知名的贪腐人士，包含了俄罗斯的女首富、前莫斯科市长的遗孀，好，有拿了$350万，他发现有这些金钱的往来。当然啦，他这份调查报告，他这份调查报告结论说 ，Hunter Biden 有拿很多奇怪的钱，他拿了这个 Burisma 的董事的钱，这个一个贪腐的天然气寡头的一个钱，他拿了一些很有问题，包含一些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及俄罗斯这边的一些看起来有贪腐嫌疑的人，有拿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我这份报告我没有办法证明拜登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有被儿子的私人关系所影响。好，简单来讲，就是虽然 Hunter Biden 拿了很多有嫌疑的钱，讲不清楚他为什么拿这些钱，他凭什么拿这些加起来上千万美金的钱，他凭什么？可能就凭他是拜登的儿子。可是我们还是无法证明拜登他在担任副总统有被儿子的这些私人的关系去影响他做的决策。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合理。可是呢，事实上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我觉得媒体事实上是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媒体他有非常严 偏颇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呢？纽约时报的头条是说这份报告找不到拜登有任何的错误。好，简单讲，他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标题党，你就会觉得啊，这份报告就是说一切都没有事。事实上，这份报告不是说一切都没有事，这份报告证明了 Hunter Biden 拿了非常多不该拿的、有问题的、有疑义的钱，只是不能证明这件事情有影响到拜登的决策而已。但是老实讲啊，你不觉得这个很瓜田李下吗？今天如果是发生在川普身上，如果川普在打中美贸易战的期间，川普的儿子小川普跑去某个中国高官的公司担任董事，拿了几百万美金的薪水，你觉得川普会，这些媒体会说这个调查报告证明了川普没事吗？不可能吧。所以老实讲啦，我觉得台湾的一堆人在那里说纽约时报多高尚大，然后 CNN 什么国际媒体，这个才是有，我真的觉得，哎，你客观来看真的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媒体每一个都有立场，他们的立场也不严的，就是非常的一个偏颇。所以老实讲啦，这个为什么能够把川普的一个合法缴税的一个报道变成头条，而拜登的这一个儿子这么严重的一个收受不明金钱却轻轻带过，你觉得合理吗？我是个人是觉得其实很不合理的。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聊一下这个包含了川普的税跟拜登的儿子，因为连台湾的媒体都没有报拜登的儿子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硬观点好歹来平衡报道一下，让大家知道美国参议院真的出了一份八十几页的报告，证明了 Hunter Biden 收了非常多有问题的钱，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Joe Biden有任何受到他儿子的影响。那大家就自由心证吧，凭什么 Hunter Biden 拿那么多钱？凭什么 Hunter Biden 可以拿上千万美金？那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副总统吗？好，不就是这样子吗？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今天的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呢叫做乌干达的森林。那为什么我要讲乌干达的森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新闻呢，是我昨天看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我觉得它可以证明了，其实你要做慈善或者要做环保，你都是要跟经济利益结合，你都得跟资本主义结合才会真正有效。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乌干达这个国家，他们有很严重的森林危机，因为他们当地的人民为要生活煮饭就去砍森林啊，就要木材嘛。所以他们的森林的乌干达他们的森林的面积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呢，最后乌干达政府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把这些林地租给木材业者。他就租给这些木材业者，这些木材业者是要砍木材的，去卖木材的。结果呢，他把这些林地租给木材业者之后呢，反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森林反而变多了，森林反而越来越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把森林的林地租给这些伐木的业者，租给这些木材的业者，你的森林反而会变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在经济学里面叫做工地悲剧。叫做工地悲剧。工地悲剧呢，就是说一个土地如果都是无人所，大家都会尽情的剥削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会被搞烂。所以简单来讲，当你今天把林地租给这些木材公司的时候，这些木材公司为了要能够持续的产出这些木这些树，他就得做什么事？他就得防止滥砍，对不对？他就得有武装，他有自己的武装巡逻队防止人来乱砍。然后呢，他砍完树之后他还会再继续种树。所以其实他砍掉一批，但他又会种一批，所以整体来讲，那个地方的森林永远会差不多多，因为他不会想说砍完之后我就不租了，他就要不断的种，不断的种，所以他今年砍一些，明年砍一些，然后过了十年之后，他十年前种的那一批又可以砍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把那个林地委托给木材公司经营，反而那个森林是变得比较多的。但是你如果不去管这件事情，你让那些人民自己去砍，然后那个就变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个名字叫做工地悲剧啦，那个其实是把这个模式讲得很好。简单讲，就是我说一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商业模式，那个就会 成为一个最好的环保跟慈善的手段。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那个反而可以成为环保跟慈善的手段。所以你知道吗，你现在说你要巴西不要去砍亚马逊森林，那你要给他们一个方式，你不是给他钱然后拜托他不要砍，他一方面收你的钱一方面还是会砍嘛。你必须替他们保护这个森林，找到一个商业模式，他们才会不砍。所以乌干达的，我觉得这个案例真的是非常的好。你一般来讲，你说欸，我们把这些森林租给伐木业者，会不会森林越来越少？没有，反而森林是越来越多的。你反而不管这些，然后你禁止伐木，才会被这些人民偷砍，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事实上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几年所谓的再生能源或所谓的新能源发展的很快，无论是太阳能，无论是风力发电，都发展的很快。可是呢，你为什么过去这几年新能源发展的这么快？老实讲啊，并不是人类为了要保护环境，而是什么？而是过去几年，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那时候油价非常的贵？简单来讲，因为油价非常非常贵，所以人们有经济动机要投资金钱到再生能源上面。所以你知道吗？再生能源能够在过去几年这么蓬勃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人要保护环境啊，而是因为油价太贵啊。油价太贵的状况之下，让投资钱到再生能源上面成为有利可图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才让再生能源的发展快速的发展。而我们回到川普的这一次的辩论哦，我回到川普的一个辩论，就是你知道在这次川普辩论，我刚刚不是讲他们有个议题是讲这个气候变迁吗？然后川，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次真的就是主持人跟川普的辩论了，因为这个问题也是主持人问川普，也不是拜登问川普啊。主持人问说，川普说啊，你如果也支持减少碳排放，你为什么要降低对于燃油车的碳排放的一个标准呢？你降低这个燃油车的碳排放标准，那不是对环保比较不好吗？那川普的回答是什么？川普的回答是说，因为你要弄那么高的标准，所以车价就变很贵。可是当我今天稍微降低一下这个标准之后，其实车价就很便宜，所以很多人就可以把他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的更污染的老车换成新车，反而对于污染是有帮助的。简单来讲，假设十年前的车它的排放是10好了，现在新的排放标准是1好了，那川普把它放宽到2，那事实上川普说我放宽到2好像比1高了一倍，可是事实上我可以吸引那个原本排放是10的车子换成排放是2的，因为车价变得比较便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啦，就是说或许其实你降低了碳排放标准，好像事实上你好像放宽了，可是你因此让每台车的价格少了 5% 少了 10% 的话，你事实上很让更多的人把旧车换成新车，这样子是不是对于环保反而是更好的？很可能其实才是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当然啦，没有数据我们不敢说川普的论点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还是得看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这个影响，只是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子讲法当然也是合理的，好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乌干达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台湾很少人去正视资本主义的正面价值。那我觉得我们频道就是要让大家正视资本主义啊，正视右派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价值，就是事实上，你透过整合商业模式才能够达成真正的有效的环保。有些人说，我刚刚看到那个有人说你把那个森林乌干达的林地租给伐木公司，会不会他们只种特定的树种？我跟你讲，的确有可能哦，的确有可能。可是我跟你讲，你只有两个选择相比，你一个选择就是树林全部被砍光光，你不租给他们的话，政府没有能力管制树林，所以没有能力管制这些滥伐，所以树林就越来越减少。如果政府有能力管的话，他早就管得住了，所以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这件事情。的确啦，或许你租给造林公司，他们的确可能会种特定的树种，这是没有可能，这的确可能发生。可是这样总比被森林被砍光好吧？你的选择并不是现在的东西不会变，而是什么？而是一种是你不租给他们，森林就越来越少被砍光；另外一种则是无论如何，森林都还是可以维持相当大的一个数量，即使林种可能变少了。那我觉得你的选择是这两个，你没有一个很理想的说林种不会，树不会。树木的种类不会变少，而且森林的面积不会缩，你没有这个选项好吗？ OK， 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正视现实，正视现实就是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N 问。好，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题目。我们上个礼拜问大家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今天有人要送你一台200万的特斯拉，或者是一台250万的双 B， 可能是 Benz 或 BMW， 看你喜欢哪个品牌，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不能转卖哦，你不能说我转卖要赚差价。好，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就非常多人踊跃的回答哦，超过100份的回答哦。所以那我们来先来看看总比例。总比例呢是 58% 选的特斯拉， 42% 选的双 B， 所以大概是6:4啦，选特斯拉的明显的赢了一些齁。那我选了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答案齁，然后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叫 Rene Lee 的一个人，他说我选特斯拉，诶，那选我选我，现在开 Model 3Y 就像是以前拿苹果3的时期齁，坐上去的朋友都会好奇里面的新科技。而且开过特斯拉自驾的人都说一试成主顾，完全可以想象以后渐渐进入苹果手机时代的高峰。还有2025年以后有些国家不再产汽油车，个人觉得电动车的世界已经指日可待，这也是我看好特斯拉股票的原因，必须支持啊。所以这个人可能他有买了特斯拉的股票，他是支持特斯拉，所以他觉得诶，现在其实只是电动车或者是自驾车的刚开始而已，那未来还会进入高峰，这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位的看法是 Kevin 吴。Kevin 吴呢，他选的是，好、哦，他选的是，我们等一下再来揭露，我们来念。他写得很认真，所以我要念这个问题。我最近才抉择过，首先要看两个面向：汽车对于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如果车子只是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而且家里有充电桩，那当然就选特斯拉啦。好、哦，但是呢，特斯拉目前比任何油车看起来都省钱了。但是如果加上操控、舒适、组装，甚至对于车子的意义的话，好、哦，甚至我们更深去谈人对车子的想象是什么。好、哦，那他讲一个知名汽车节目主持人叫做 Jeremy Clarkson 的说法，说如果车子不能让你每次上车的时候感到兴奋，它就只是个行动工具而已。如果你的车子是工具，那不妨去改搭公车哦。所以基本上呢，他要选择 Benz 跟 BMW 哦。他说你选择 Benz 跟 BMW 的一些车款，它反而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乐趣哦。他自己试驾过 Model 3， 他虽然很喜欢它的加速性跟自动驾驶，但是其他的部分就整个车的体验还是觉得没有比双 B 好、哦、然后他喜欢特斯拉品牌的科技优势，可是未来他可能只有在第二代步车的时候他才会选择特斯拉、哦、这是我们的第二位 Kevin Wu 的看法。第三位呢，诶，第三位这位 Feel Wu、哦、这个我选你的留言是因为我觉得你有个很有趣的梗我想用，就是他说我是一个提倡环保的人啊，这一题选择电动车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决定，我很喜欢户外旅游，所以我会选择车内空间比较大的 Model Y， 已经想好拿到车以后要开新车带家人去五岭跟亲近农场，虽然开上山之后可能没有充电站，但是没有关系， Nikola 的卡车可以开空档滑下坡， Model Y 也一定没问题、哦、我就为了你最后这一句去酸了这个 Nikola 的部分来选你这个回答。那不知道 Nikola 的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巨头与独角兽有一集就讲 Nikola 的一个骗局，就是他们号称有电动卡车，但他们的影片居然是那个找个斜坡让车子滑下去。好，所以我选你是因为，诶，你这个酸的我觉得很漂亮。下一位呢是这个 Sensu， 哈 ，Sensu 说 ：“N 大你好，个人相当喜欢特斯拉的梦幻科技外形，不过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电动车的世界，如果这个时候不开油车，未来油车的选择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而且特斯拉目前在组装还有一些瑕疵，所以以后我再买特斯拉，现在还是选双 B 啦。他选的是双 B 啦，因为他的理由也很有趣，他说。”如果现在不开油车的话，他未来可能会开不到油车了，所以他决定先开油车，反正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他还是有电动车可以开的啊。然后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这个，哎，这个回答也很经典哦。这位叫台南25，台南25说， 如果有人说要送你一台黄金做的3310或最新的 iPhone 12，而且能够一直升级，但是不能够转卖，你要选哪一个呢？不能够转卖哦，一个黄金做的3310跟最新的 iPhone 12，好，不但不需要保养，而且还可以请 AI 司机帮你开车，油钱又只有三分之一，跑起来又更快，真的不太需要考虑了。别说了，我要去特斯拉的网站逛一下，要去做梦了。哦啊，当然啦，其实我觉得他比喻也还蛮有趣的，黄金的3310、哦、VS iPhone 12、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其实两边的支持者都蛮多，所以大多数选择支持特斯拉的理由就是说特斯拉车比较帅，或者是特斯拉才是未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很吸引他们啊。有些人就是马斯克的粉，有些人则是因为环保，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买了特斯拉的股票，他说我是股东，我当然支持特斯拉、哦、那选择双 B 的理由呢，通常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他们认为在台湾充电站还是不够多，所以他们觉得特斯拉没有那么方便。第二个呢是他们说有一些人是认为车子内部的质感还是双 B 好、哦。那你如果真的有做过，你如果有真的做过双 B 跟特斯拉，你真的就会发现特斯拉里面真的比较廉价一点点啦、哦、可是没有那么高级的质感啦。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在意这一点的，你可能也会选双 B 啦。好、哦、那我讲完大家的投票之后，我就讲跟大家讲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会选择特斯拉、哦、没有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好奇特斯拉它能够透过软体 update 把性能提升多少。也就是说，你知道特斯拉它之前有一次做一个软体 update， 汽车它的就能跑更长的里程了。然后他们可能透过软体 update 就能够，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再叫这个所谓自动召车，就是把那个车子从停车场叫来，现在也可以。简单讲，我觉得如果我买特斯拉，我未来5年10年我会有个惊奇。这个惊奇呢，可能就是每年特斯拉就在软体上面去增加一个功能，让我的这台车突然又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好，如果我用，因为我们讲的这个200万的特斯拉是有这个 autopilot 的功能嘛，就是全自动驾驶嘛。说不定现在的特斯拉还没有完全的全自动驾驶，可是2年之后它有一个更新，这个更新呢它就增加了一个功能，然后再过1年它又有个更新，又增加了一个功能。简单来讲，我觉得特斯拉的车子可以给我未来5到10年很多的惊喜。可是我花250万买双 B 的车子的话，不是我买，就别人送我一台双 B 的车子的话，我觉得当然很这种尊荣感是很不错的，可能比特斯拉再高一点。可是我觉得长期来讲，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给我那种人生的惊喜，没有办法让我看到这一台车还能够长出什么新功能。好，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会选特斯拉。好，好，然后好，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期的 N 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一期的 N 问。Hello Anna Lee， 好久不见啊、哦，好久不见，最近工作有点忙，那就很久，那就没关系，你就可以听我们重播。好，那今天我们的 N 问的第四期呢，要跟大家聊一个矽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知道最近不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关系，很多科技公司都在家上班远端工作吗？然后他们后来在矽谷最近就出一个讨论，就是说如果你都在家工作，我们公司给你的薪水那么高，本来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科技公司大多数都在旧金山，所以那个地方的或者是 San Jose 他们的房价很高，所以我们公司给你的薪水这么高，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补贴你的住房。我是为了补贴你的住房。所以呢，他们现在会在吵说，如果你今天都在家里工作，你在那个郊区工作，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么高的薪水？好、哦，这个不是老板在，而是员工之间在比哦。有的员工就说，我住，他们现在回去，就有点像你们本来大家都在台北工作，结果今天因远端工作，有个人呢，他就是回到台中，回到嘉义工作，就然后就不用，他可能就不用在台北租房子。这个时候就有人说，那他们是不是该领少一点？他们是不是该领更少的薪水？好，远端上班到底该不该领一样的薪水？所以我们这次要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屏东人，你上台北工作，屏东跟台北很远嘛，屏东人上台北工作，那本来台北的公司给你薪水200万。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必须远端工作。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你可以在台北工作，你领200万的年薪在台北工作。另外一种是，他允许你远端工作，在你在屏东，你就可以在你在家里全部都远端工作，可是他年薪只给你150万。 请问你会选择什么？就是一模一样的工作，假如你今天面试上一间公司，然后他的工作地点在台北，可是他可以远端工作，这时候他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在台北没有房子，所以你在台北一定要不就你得买房子，要不你就得租房子。第一种是给你年薪200万，但是你要在台北进公司工作。另外一种呢，是因为他考量说你可以远端工作，你在屏东，你在家里工作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开会，你有一些活动你没办法参与到，所以他只给你150万的薪水。在这两种选择，你会选择200万的薪水在台北、哦、要租房啊怎样，只要进公司工作，还是150万少了50万的薪水，但是你可以在屏东你自己的家里面远端工作、哦、你就不用再额外再去弄个租或者是买房，类似这个样子、哦、其实这个就是我本来是想说让大家用老板的角度来思考到底该不该领一样多的薪水、哦、但是反正我就觉得、欸、大家思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比较容易、啊、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同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性质，你要选择200万在台北还是150万但是你可以在屏东自己的家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到我们直播影片的下面的文字区，我们有我们的 N 问的最新的连结， Podcast 也是在 Podcast 的文字区有 N 问的一个连结哦，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抽书活动了。那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这个礼拜要抽哪一本书呢？我们这个礼拜要抽这本生存的12个法则。好，这个礼拜要抽这本生存的12个法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抽出五位了。第一位蔡先生吧，高雄市，这是什么？高雄市紫观区赤坎东路、哦、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U021， 手机后三码是055。好，那接下来抽第二位彭先生，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哦、然后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DAYD，手机末三码是679、哦、恭喜你哦。好，接下来抽第三位，诶，今天都是抽到男的，罗先生，台中市北屯区文昌东11街。好，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KALA， 手机的末三码是850，恭喜你了。下一位李小姐，桃园市桃园区中山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ADDI，手机的末三码是151、恭喜哦。好，最后一位林小姐，台北市大安区东化南路， email 的前四码 REIE， 手机的末三码984，恭喜你。好，所以我们五位全部都抽完了、啊、恭喜这五位得奖者可以获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生存的12个法则，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齁，那等一下我们，如果你是我们 N 观点的付费频道的付费订阅会员的话，等一下在10分钟之后我们会开始我们的 MuLife Plus 的一个直播。我们今天有我们的 MuLife Plus 的直播，我们今天要谈小灯泡妈妈被消费以及台股的低压之乱，那就麻烦你锁定我们的这个等一下的会员直播 MuLife Plus 齁、哦、那如果你很想听你还没有加入，你赶快现在加入吧，一个月只要75万。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啊、哦！今天也属于严重超时的一次啦哈、哦。那这个礼拜我们就只有这一次直播了，所以礼拜五我们也没有直播。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哈、哦。那这个礼拜你如果怀念我们 N 观点的直播，就多听几次我们的 MuLife。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好不好？那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的收听者，也麻烦给我们五星的一个评价喽，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那我就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中秋节快乐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吃烤肉哈、哦、要吃牛肉，牛肉好吃啊、哦、然后月饼少吃一点啊、哦、对身体没有很健康啊、哦、牛肉可以多吃一点。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大家拜拜。